在我们之前对约翰一书的学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阿加佩的爱不是建立在情绪或短暂的感觉之上，而是通过爱所带出来的行为来看见，来被看见的。在约翰福音中，作者曾六次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你认为为什么约翰会这样称呼自己呢？我们并没有读到其他门徒使用这个称号。约翰这样称呼自己，是不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呢？使徒约翰本可以用许多其他的方式来称呼自己，例如写着福音书的门徒，或者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所记载的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门徒之一，又或者是约翰福音13:23所记载那靠在耶稣胸膛的门徒。然而他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你会发现他本可以称呼自己别的许多身份，都与他所做的事有关，就如同我们大多数人为自己所争取的称号一样，特别是那些与我们工作有关的称号，例如经理、团队领导等等。然而约翰所选择的这个称号却是一个他无法自夸的称号，因为他不是选择被耶稣所爱的那一位，乃是耶稣选择爱他。所以这个称号不是表示他的骄傲，反而显明了他的谦卑。他并不以自己所做的事为骄傲，他最引以为荣的乃是这从耶稣而来的爱，这一恩赐。那约翰是如何得出耶稣爱他这个结论呢？我们在圣经中并没有读到耶稣曾说过他爱约翰的话，那么约翰是如何得知他是被耶稣所爱的呢？以至于他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从约翰一书4:7-8中学到，爱必须在我们生命中被表现出来，才能证明我们真的认识神。这样的爱必须是持续不断的显明出来，不是凭我们感觉高兴的时候才去爱，而是我们努力去效法神对我们的爱，并将这爱活出来，应用在我们周围人的身上。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我们的三一真神是如何在他三个位格中将他的爱显明出来。神的爱如何从父神而出，如何在神子里得以显明，又如何借着圣灵应用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先来看圣灵的爱，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4:13，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些经文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得知神爱我们的确据。由此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基于他情绪上，他感觉他想不想爱。而12我们读到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在13之前说神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这个说法被扩展成一种互相内住的关系，就是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15也说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还有16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每一次提到这种彼此内住的关系时，圣经都会给出一个凭据， 比如第十三节说，因为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第十五节说，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还有第十六节说，住在爱里面的。有人认为这几节经文包含了三种试验，用来判断神是否住在我们里面。也有人错误地将这些看作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我们不可犯这样的错误，因为约翰在十三节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另一个版本翻译为，我们因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约翰并没有说从此我们便住在他里面，或者说这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在第十三节、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中所记这三项凭据，是为了向我们显明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而不是要我们去达到这些条件，好叫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将注意力集中在第十三节的另一部分，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为了证明神住在我们里面。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是作为神应许的印记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我们作为基督徒常用的说法，我们可能自以为明白什么意思，但其实并不清楚，也不懂得如何解释。那么受圣灵为印记是什么意思呢？在古时候，人们用书信来传递信息，特别是重要或高级的秘密信息时，会将蜡融化滴在信封的封口处，或是绑住卷轴的袋子上。当蜡还未冷却时，用印章盖在上面。这个印章通常是某个组织、重要家庭或个人所持有的、所特有的。所以当这封信带着有蜡印、带着有蜡印的信送到收件人的手中时，那完整的印记就证明信件未曾被人打开，也证明这信确实是由寄信人寄出来的，而并非其他人所伪造。因此这给收信人一个确据，知道这信是真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信徒受圣灵为印记，就是说信徒被圣灵的印记盖上，作为真实的标记，证明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是神的儿女。这信使信徒得确切的证据，知道自己是真正属神的儿女。显然圣灵的印记并不像蜡印那样是肉眼可见可触摸的，所以你可能会开始问，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受了圣灵为印记呢？为此我们可以看罗马书，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这节经文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作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两个灵的见证，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灵，另一个是圣灵。我们的灵自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也同样作证。这样，圣灵就支持我们自称是神儿女的见证。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会问，若是我们自己欺哄自己，做了虚假的见证，以致圣灵反倒做出与我们相反的见证，那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在教导预定论教义时所面对的同样问题。有人会问，如果神并没有预定我，那我努力活出基督的样式岂不是白费了吗？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要将你带到我们之前学过的一节经文，就是约翰一书四章二节。这节经文说，凡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如果你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你就是属神的。如果你愿意效法基督的形象，你就有圣灵的印记。不要让魔鬼用疑惑来试探你。是的，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得到神所赐的救恩。这正是这救恩的宝贵之处。想象你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你误入了一片布满地雷的，一片布满地雷的地带。直到有一个人在地雷区之外向你招手，你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绝望的境地。他可能会对你说，你只要完全照我的指示去做，我就能安全地带你走出这片地雷区。这时候疑惑开始进到你的心里，假如那对方不知道地雷在哪里怎么办？只是我踩到一个地雷怎么办？如果我听错了他的指示，或执行了错误的指示怎么办？面对这些疑虑，你该怎么办呢？你是绝望地停留在地雷区不再动弹呢？还是听从指示，尽全力去按照指示所做呢？去做呢？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情形。我们作为罪人，本应该走向永恒的灭亡，而耶稣是要来指引我们走向永恒的生命。我们是绝望放弃，还是尽最大努力去顺服他呢？圣灵的印记在所有的信徒身上，向我们保证我们是真正神的儿女，因为在我们心中，我们渴望像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灵的印记。这样圣灵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是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神的爱美妙之处，他差遣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圣灵就是那位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位。若没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能经历神的爱。如果不能经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无法彼此相爱。正如我们从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所学到的，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若我们没有经历神的爱，我们怎能彼此相爱呢？神没有给我们无法遵守的命令，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得着能力遵守他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若没有圣灵， 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彼此相爱。那我们看第十四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这节经文教导与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相同的道理，那里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父神的爱借着差遣圣子来世上拯救和显明出来，向世人显明。从这一点我们看出父神是爱的源头，就像约翰一书四章七节教导我们，爱是从神而来。我们知道父神是爱的起源和源头，是他赐给我们的救恩乃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若不是因为他爱我们，父神不可能定义拯救我们，为我们的救恩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圣子的受辱、受苦和死亡。这代价是极其昂贵的，除了他对我们的爱，除了他对我们的爱之外，不会有其他别的原因了。正如三章十六节教导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他如此爱我们，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神从创世之初就已经计划拯救我们的就计划对我们的救恩。正如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所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早在世界被造以前，甚至在我们存在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借耶稣所成就的，成为他的儿女。早在我们甚至来到世上之前，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美好的旨意，是他自由选择爱我们的结果。我们并没有选择去爱他，因为爱的起源于爱，爱是起源于神。如果神不爱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什么何为爱了，也无法去爱他。他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选择爱我们，因为他早在我们存在以前就已经选择爱我们。这就像那些渴望有孩子的父母的爱，他们早在孩子受孕之前就已经选择去爱这个孩子，但他们得知怀孕的消息时，乃至孩子最终出生时，你可以看出父母的喜悦和爱几乎是从一而终，非常稳固的爱。然而对与神对我们的爱相比，这种爱的比喻不过是微弱的影子。他对我们的爱促使他凭自己的旨意主动制定了救赎的计划，而不是因任何外在环境迫使他差遣他的独生子。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彰显神的主权和永恒的救赎计划。神的独生子是凭着神的主权和 和自由意识差遣来到这世上，这永恒的计划是他对我们爱的行为。正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教导我们，指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从创世以前所定的旨意计划差遣耶稣来到这世上被人钉死，竟是他所要拯救的对象，竟是被他所要拯救的对象杀害。坦白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见证能比这更能证明这神对我们极大的爱。约翰·欧文称这是神圣之爱最大的见证。使徒约翰强调对神圣历史性，对神在历史上作为的亲眼见证。使徒们做了这个见证，因为他们是亲眼目睹耶稣来到世上的人。我们曾从约翰一书一到四节中学习到使徒如何亲眼亲自听见看见便亲手摸过这生命之道，就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们见证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是父差遣来的，为要完成父所定 的使命，就是拯救着世人，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救赎罪人。他们亲自与道成肉身的神子亲身的接触，并且他们作为亲眼见证人将这见证写在圣经中，以证明其真实性。父的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他儿子的使命中显明出来。根据使徒们的见证，我们可以看见父对他所拣选的子民的爱完全显明在他差遣他的独生子完成救赎这堕落世界的使命上。神子的使命本身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所定了，显明父神的主权旨意。他向我们展示了父对这世界的爱，不只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地球，而是对那居住在地上的人，是他为人所造的世界。他对我们的爱绝非口头上的承诺，而是成就了他与我们立约的应许，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好叫我们可以永远与他同在。我们继续来看子的爱，圣子的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凡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节经文一开始说凡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真正的信心是承认耶稣是永恒的神子。神子的主要使命是向我们显明通往神的道路，正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到世上的主要使命是指示我们这条道路，就是通过他，通过圣子。使徒约翰在这一句话中教导我们，这条路就是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显然这里的认不能仅仅是只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邪灵也承认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但我们知道这些邪灵凭他们的承认不能得救。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里被称为承认的希腊字意思是公开宣告，承认、效忠、声明、强调、断言等意思。因此你可以明白，仅仅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不足以使我们得救，我们需要认耶稣为主，信靠耶稣是真神， 是神，不仅仅是某个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后半节教导我们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耶稣的相信必须是对耶稣整体的相信，包括他的人性、他的神性、他的教导、他的作为，最重要的是他的使命。仅仅信耶稣的某一部分是不够的。比如有些人只相信耶稣是伟大的教师，是人，是伟大的教德道德导师，但不是神。正如我们必须相信圣经的全部，不可挑选适合自己的部分来信。我们必须信靠完整的耶稣，才能得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应许。耶稣对我们的爱表现在他对神的顺服里。我们谈到让耶稣降世为人是多么困、多么辛苦、多么艰辛的一件事。他对我们的爱显明他在顺服父神差遣他到世上的使命上。他作为至圣的神，必须住在罪人中间。你想到他每天听见、看见、经历罪恶，你能想象他当时的感受吗？你大概就像有人天天站在有没及膝盖深的污水里，你能想象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是怎样感觉吗？那个气味、那个景象，可能会让人冻结，什么都做不了。在这样一个静默，在他最恨恶的罪恶中，耶稣仍必须完成他向我们显明通往神的道路的使命。他对父神的顺服，在他的谦卑和顺从中完成父所吩咐的工作而显明出来。我们或许会说，他的顺服是出于对父的爱，这样说也并不为过。然而我确实相信，这顺服父神更多的是他对我们的爱，对他子民的爱。耶稣必须来到世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完成救赎的工作，为他的子民代死，平息我们因得罪父神而激起的神的愤怒。律法是由父神制定的，因此平息他愤怒的要求也必须由他设定。我们因罪得罪了父，因此我们理应受到神愤怒的刑罚，以偿还我们对他的冒犯。然而耶稣出于对我们的爱，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得罪父神付上了代价，为我们的罪付上的代价。就比如说你停车 违法停车被罚，别人为你付上了罚款。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所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因着他对子民的爱顺服至死。在比利时信条第二十六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引用第二十六条这句话说，无论在天上或任何地上的受造之物，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爱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如今坐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仍为他的子民做工。他现在为我们代求，使我们与父神和好。 他的工作是要指引我们认识神的道路，但这工作并没因为他升天而结束。他如今继续借着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显示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在格格他十字架上付上赎价罪的赎价后，他对我们的爱仍在持续。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求什么呢？当如果你卷入任何的法律诉讼，你一定希望有一位好律师为你的利益拼尽全力。你绝对不希望那律师把你的案子当作另外一个赚钱的生意。你想想，那位真心爱你的律师、关心你的律师会如何为你辩护呢？在耶稣里面，我们就有这样的中保，他爱我们，为我们争取最好的利益，竭力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我再次引用比利时信条第26条的内容说，假如我们得寻找另外一位代求者，有谁能比那位为我们舍命的更爱我们呢？尽管我们还是做仇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我们找不到另外一位如此深爱我们的代求者，甚至为我们舍命。子的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爱，这爱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他为我们死，并且由圣灵施行于一切信靠他的人。他对我们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继续在他现在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而显明他对我们的爱。约翰福音15章13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耶稣以这伟大的爱爱我们，为我们这群子民、朋友、弟兄舍命。他对我们的爱是在这创世，是在这创世里最伟大的爱。不是因为他是否感觉想不想爱我们，而是他定义要爱我们，甚至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来到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约翰一书4章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在这节经文中，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将前面3节经文的思想归纳起来。我们三一神的本质上是一，在旨意上是一，在爱里也是合一的。虽然神格的三个位格工作各有分别，但都是出于同一神圣之爱。父、子、圣灵所发出的爱都汇聚成一体，成为神圣的爱的和谐现实。我们已经看见父神是这神圣之爱的源头和起始者，耶稣圣子是那位以我们能看见的方式成就着神圣之爱的那一位，圣灵则是借着住在我们里面，将这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引用图雷廷的话说，神的爱是源泉，基督的使命是管道，圣灵的内住是纽带。第16节的前半段也说，我们也知道也信，这节经文教导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既是教义上的知识，是我们从圣经中学到的。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读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知道神就是爱，我们知道福音的信息完全是属于神对我们的爱。但如果只是头脑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头脑上的知识是不够的，知道神爱我们是不够的，就如同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也不足够。我们还需要信心，这信心来自于对所读到的知识的相信，并且在心里肯定这是真理。知识与信心必须相结合，才能有果效。知识没有信心，只是意味着我们有知识却不能用它。就像一个人有车，却没有驾驶执照去开车，这个车就是对他一个完全无用的东西。没有知识的信心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信心必须建立在真理之上，建立在我们所知道的事物上。谁能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有信心呢？基督徒的信心不是麻木的，是建立在神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的真理之上。相信并信靠，那是真理。在十六节后半段讲到，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正如我们住在爱里面，就等于住在神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教导我们，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住在爱里面，必定是住在神里面。这意味着与神有真实的交通，这与神的相交会改变我们，使我们将神的爱反映给周围的人。当我们沉浸在神的爱中，就会开始在品格上显出神的爱，进而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这才是让神对我们的爱的见证显明给世人的方法。在这四节经文中，使徒约翰向我们展示了来自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爱。圣灵用他的爱坚固并印证我们属于神。父神借着差遣他独生子，显明了他的爱。圣子借着他代赎的死，彰显他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的三个位格将我们联合在这神圣的爱中，使我们可以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不仅仅是头脑中的知识，而必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确据，那伟大爱的见证和与神的交通，都是源自于神圣的爱。我们如何带着所学的知识去生活呢？在试炼或又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圣灵为我们做的见证。我们可以确定圣灵的爱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度过试炼。我们可以确信，当我们向父神祷告，他必垂听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且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这世上。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敬拜时，可以带着喜乐和感恩，因为他为我们的救赎甘心舍己。当然，我们必须记得在行为上活出神的爱，将神的爱带给周围的人。当我们常住在三一神的爱中，我们的生命就必须成为这败坏世界中的活见证，为我们慈爱的神带来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慈爱的父，我们为你的爱献上感恩。 对我们所显的慈爱，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主，我们祷告，让我们活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中也显出你的恩慈，让我们能彼此相爱，就像你爱我们一样。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